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员啊，凯源弟兄。在我们当中5年18年来到这里的。我去年跟他谈的时候，不晓得他这个暑期要离开，所以我告诉他这个不是你离别词啊，你上来是要讲神的话啊，所以我也嘱咐他，大家不要把他当成是离别词啊，不是因为他离开我找他的啊。他是前几个月知道，然后我才提醒他，我不能为了这个目的上来。凯源弟兄大部分很了解，他在我们的校园团契法后楼里面服侍，他也很多个学期都在教这个书信造就班啊。更重要的是他有好多年跟我们一起到读经营，一起学习如何读圣经啊，来查考圣经。那我们感谢神啊，让他有这个机会啊，能够来分享神的话。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你是那做宝座的上帝，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恳求你自己的话语，就是你的真道，来今天洗净你的教会，来今天在弟兄姊妹的心中运行，从今时直到永远。也愿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运行，在你的教会中运行，使你的话，使你的道种栽种在我们中间。知道你，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主，知道你差了你的爱子来，知道你是初，你是终，知道你是明亮的晨星。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愿意我们都服服在你面前聆听你的教诲，我们虽坐虽站，但是愿意我们匍匐在你面前聆听你的教诲，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经历患难和困苦的这样的经验。也许我们中间就有弟兄姊妹正在难处当中，正在患难和艰难痛苦中间。上帝的灵是安慰的灵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这样的患难和痛苦当中呢，你是渴望得到安慰呢，还是渴望得到答案呢？人在比较难过的时候，他会想一些问题。有的比较理性的弟兄姊妹，他可能会一直问，一直想，为什么我会这么苦？到底这些事遭遇在我身上是为什么？有的比较感性的弟兄姊妹呢，可能会比较多的来寻求安慰，为什么没有人来安慰我？我为什么得不到安慰？这都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大家想想，我们人啊，什么时候会流眼泪啊？一般苦的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开始流眼泪哈。人小的时候比较多，小的时候小孩都比较哭，而且大家对于小孩这个哭鼻子会比较宽容一些。比个例子，摔了一跤，做错事被家长责备，或者是想要东西没得到，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商场啊。我就看到那个小朋友啊，为了想要那个玩具，在地上撒泼打滚，那个场面非常让人印象深刻。我后来我信耶稣之后，我就想，我发现人这个自私哈，自我为中心，这个是无师自通的。你从小不需要教他这个东西，一个人舍己奉献，服侍别人，这个是需要被教导的。人长大之后比较少流露感情啊，一方面哈，这个社会似乎对人流露出痛苦无助的情绪比较没有宽容的，尤其是对男的，姊妹哭，大家可能觉得，哎呦，我们要安慰他；男人哭，觉得弟兄哭，觉得哎呀，好吓人。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成年男性哭没有啊？很吓人的啊，毛骨悚然啊。我们经常有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人很矛盾哈，一方面他真实的会感觉到痛苦，感觉到会哭泣，另一方面他又不要人去了解到这种哭泣，这个其实是很矛盾，非常扭曲的。人在遇到比较大的挫折和忧伤的时候会哭泣，还有一些是不太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是比如亲人和朋友离世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伤心，这种感情的成分比较多，而且这个其实跟永恒是有更深的关系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两次哭泣，一次是为拉萨路，一次是为耶路撒冷。他为拉萨路哭泣，人们说他爱这个人是多么的恳切，但是他这个哭里面其实有更深的一些东西。不过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为耶路撒冷是为将来耶路撒冷的遭遇，他一次欢乐是为天父旨意的显明，这个背景很有意思啊。他当时是他出去到城里面传道，没有人听，然后他欢乐。我们看到耶稣的哭泣和欢乐，甚至包括他的诗歌，还没有一次是以他为自己为中心的，而是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的。圣经也记载过使徒约翰的哭泣啊，是在启示录的第五章。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给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印象。以前我在上读经营的时候，一位讲员告诉过我，启示录13章叫做启示录中的圣诞节，这个叫做启示录中的受难日。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五章，我们再读一遍。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又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翻译。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就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看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的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
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点画面感，因为它这个跟新约的一些书信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仅仅是要听见，我们还需要看见，因为新约很多其他的书信它是以说这样的一些道理为主，但是启示录的画面感是非常强的。 当我们看到这一段启示录的经文中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上下文的一些环境。嗯，我们首先需要来看一下第四章，来方便我们进入第五章。这是第四章的第一到四节。在这我们看第四章的一到四节之前呢，我们先要梳理一下整段经文的脉络。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在一到四节，是约翰关注上帝的心意和计划而忧愁。第五到七节呢，是仰望受死而复活的基督。第八到十四节呢，是配得的基督献上，为配得的基督献上全部的敬拜。我们先从每一段我们来看。第一段我们是要看到第五章的一到四节，也就是讲到约翰关注上帝的心意计划而忧愁。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要关注上下文。你看启示录它整个这本书的脉络，它一开始其实是使徒约翰对七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些劝勉和提醒，因为他被耶稣提醒，他要去劝勉和提醒这些教会，然后就进入这个意象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天上的敬拜，在经过这个天上的敬拜呢，就是接下来的七印、七号、七碗和上帝国度最终的成全。我们需要明白第四章、第五章的内容，我们先要看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哈。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位宝座安坐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发出，又有七个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宝座前好像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者。每次给呢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看到这个第四章在讲什么，第四章和第五章都提到这样的一个天堂中的敬拜的场景。这是约翰看到的意象，是一个关乎上帝自己的信息。我们看到有一个坐宝座的，我们看到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和长老在宝座前敬拜。他敬拜的时候有一个声明，说这个宝座上坐的这个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圣哉、圣哉、圣哉的圣洁的全能上帝。并且这个敬拜他是有一个主题，他是主题是要因着这样的创造的功来敬拜上帝。就像第四章最后一节所写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的旨意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在敬拜完这个创造之功的时候，我们进入第五章，会不会看到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突然出现了，是什么？当我们看到启示录后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书卷上有七印，把它给封严了。然后到后面的经文，你看见七印揭开，然后七号开始吹响。熟悉启示录的弟兄姊妹可能会知道哈，七个号吹响，然后有七个碗倾倒而下，伴随着七印、七号、七碗的结束，有一个上帝永远旨意的成全和上帝国度的成就。这个成全和成就不仅仅是在最后说的，其实是在七印、七号、七碗的结束的时候都有在强调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推测哈，这个书卷上的内容似乎是关乎上帝永世计划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国度的。那么就存在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问题，这么伟大的计划和旨意是由谁来展开，谁来实行的呢？这个大力的这个天使啊，他就在宣传这样一件事情。这个很自然的哈，这个大力的天使他在宣传，有谁配得，有谁配得，那就证明一件事情，他不配。他不配得。这个大力的天使是非常有能力的，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但是他不配。他问的是谁配得。并且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我们看到第五章第三节的时候，他说到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没有人，没有任何的被造物配得。我们发现一个很吊诡的一个概念，似乎在上帝这里哈，能力不是特别重要的因素，能不能不是特别重要的因素，这个经文的重点一直集中在一个地方，就是配。配是比较难得的特质，配得是比较难得的特质。难道上帝的旨意就因为没有配得的就不能展开，上帝的国度的建立也没有谁配得来实行吗？这是约翰为什么大哭啊。约翰这个大哭不是说哎呀我这个我真是惨对吧，我大哭。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这个背景哈，当时约翰的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时大概是公元一世纪的末期，跟随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也包括另外后来被召的使徒保罗，除了约翰之外的已经全部殉道了。当时教会的背景叫做内部和外部都有麻烦，内部有这个叫做这个内部有这种异端，各种各样的，内部有来自罗马帝国的逼迫和杀害，约翰自己差点被丢在油锅里煮死。但是后来有罗马的将军说，你看他这老人，我们怎么好把这么一位老人给丢进锅里把他煮死呢？所以就把他流放到一个地方叫做拔摩海岛哈。我们华人我们看一些古装剧，我们经常有些概念叫做流放岭南，这个差不多有点那个感觉哈。拔摩海岛当时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活人的坟墓，就是把你丢在这个死地，你就在这等死吧。他如果是要为自己哀哭，他早就哭了。约翰第一章就在讲，我在拔摩海岛，耶稣向他显现啊，他给七个教会写下他的劝勉。他到这里，他没有为自己的处境哀哭，他是看到上帝的旨意，他没有谁来执行这个旨意，上帝的国度没有办法展开，然后他哀哭。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回想回想哈。我们悲哀的理由是有多少是沉浸在我们自己的情绪和关切里面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因为喜欢的姊妹，或者是年轻的姊妹可能会因为喜欢的弟兄跟别人交往了，或者直接跟别人结婚了而比较苦恼，这种事情我见过一些了。
通常有时候比较让人诧异，或者说是比较让人无奈的是，那个姊妹和那个弟兄哈，结婚的那个弟兄和那个姊妹，是越好的基督徒哈，那个被扔在一边的那个弟兄和姊妹一般会越伤心，很真实。还有的就是夫妻之间哈，经常觉得受了委屈不能释怀哈。丈夫觉得妻子说话怎么这么刺痛我的心，妻子觉得丈夫怎么就像一个死人一样，他就不懂我在跟他说什么，哭得要死啊！有时候妻子哭哭啼啼，丈夫说我哭着没人让我哭，我哭了觉得丢人，你哭了还有人来安慰你了。哎呀，这父母和儿女有很多在自己情绪里面，父母和儿女彼此惹气哈。你看这个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彼此招惹，父母觉得儿女你这个不孝敬我，没有良心的。儿女觉得父母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你总是把你的意思强加在我身上，这些痛苦都是非常真实的痛苦。但是当我们在这些痛苦当中，我们甚至在这些哭泣当中，我们的心没有信准上帝国度的时候，我们很难得到安慰，并且也找不到答案，没有答案的，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处境跟上帝的国度跟他的永恒联系起来。基督徒哈，看到上帝的计划和旨意应该有一份迫切的心。其实我们很多的这句话是给我非常触动我的一句话，我们很多的眼泪需要主的赦免，因为我们很多的眼泪是为自己而流啊。约翰这里的大哭是有很深很深的属灵内容的，他在关注上帝的国度。一个人他关注上帝的国度，他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意志理性感情对准上帝的国度，上帝会告诉他答案，也会给他安慰。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至七节哈，我们就要看这一点哈。第五至七节，死里复活的基督就是挂念上帝国度的心的安慰和盼望，因为耶稣是配得的。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第五节到第七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拿了书卷。有一位能够揭开上帝的永世的计划和旨意，这是一个终极的问题哈，有谁配得？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有谁配得 ？Who is worthy？这个问题上面了。我们看见刚才说到诸界，上帝造的诸界，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配得的，但是这24位长老中的一位长老出来，给了在这个地方哭的这个约翰给了他一个答案。是约翰看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这些要素对约翰太敏感了。约翰是犹太人，当你跟犹太人提到犹大支派的时候，他脑子里第一个想的就是大卫的宝座。我们看到狮子，狮子是百兽之王哈，那个很凶的哈，狮子是百兽之王。我们看到犹大支派，你想到什么？君王和弥赛亚。约翰是犹太人，他这个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那个时候大卫的宝座已经不在了，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国北国，北国大概在公元前710年被灭国，大卫的宝座在犹大，圣殿也在犹大，犹太人从此成为亡国奴长达2500年之久。大卫的宝座已经不在了，犹太人也被征服了，好几次征服，最后一次是在公元前70年左右的时候，基罗将军率领罗马帝国的军队把 重新建立起来的圣殿拆毁，拆的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的，正如耶稣的预言。因为那个圣殿造的很华丽，上面有很多火烧了之后，那个金子流下来，流到那个石头缝里面。这些士兵为了搞那些金子，就把那石头全搬下来，把那个金片刮来拿走。
犹太人已经完全被征服在那个时候，并且基督徒教会在受到残酷的逼迫哈。那时候罗马的路灯是点着的基督徒哈，这个叫点天灯哈。我们人类哈，在折磨我们同类上面都是比较有创意的，这是很邪恶的事情。犹太宗教背景中，大卫的宝座和对以色列国度、上帝国度的这种执着，这是约翰作为犹太人心中非常敏感的一个点，这引起了他很大的注意。大卫的根源，哎，既然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那怎么又是大卫的根呢？这个似乎指向了这一位的神性和道成肉身。但是在约翰要去看狮子的时候，我们看第六节哈，他看到什么？他有没有看到狮子？他没有看到狮子，他看到在宝座与四活物就最中间的那个地方，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我们这时候有点画面感，弟兄姊妹，我们有点画面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画面。你要去看狮子，你看到了羔羊，换句话说，这个羔羊就是那个狮子，这个狮子就是那个羔羊。但是这个是反差很大，狮子很凶的，百兽之王，没有人敢惹他，你谁敢招惹他？羔羊很乖的，谁都可以去招惹他，你把他杀了他也没有力量反抗的。这两种吊诡的概念重合在这一位身上，并且你看这个还没完啊，这个羔羊是在最中心的位置，还有七角七眼，还有上帝的七灵，那么这羔羊的身份基本上就呼之欲出了。启示录里面，平时我们读圣经我们不会太强调数字哈，但是启示录里面你在看到七的倍数12这些数字的时候，你要注意，因为这个时候它通常揭示的是一个完全的概念，它是完整的，是完全的。这个在我们今天我们被教导三位一体的这些信徒来讲哈，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概念，但是我们想想，那时候是在一世纪哈，在那时候的宗教背景之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位君王弥赛亚，他死了，被杀，而且他是上帝自己，因为只有上帝自己有七角七眼，有上帝的麒麟。并且他这个被杀还没完，他被杀如羔羊，他复活了，在宝座中间正在展开上帝永恒国度的计划和途径。这份震撼是无以复加的，这是一份无以复加的震撼。我再用另外一个说法来帮助弟兄姊妹来体会这样的一个震撼。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民族，很多的宗教都有那个至高者的那个概念，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有，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借着圣经，至高上帝的概念对于我们越来越清晰，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一位多么伟大，多么圣洁，多么完全的主，就是那个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意志所能够触及的，所不能够触及的，一切的高超，一切的 supremacy, 一切的伟大，无比崇高尊荣的上帝，一切的源头，审判终结的主宰。你知道这样一位上帝，你要情不自禁的去仰望敬拜他，因为你知道有这样一位主，你会忍不住的情不自禁的要仰望敬拜他，倾注你全部的心的时候，你仰望，你抬头，
你看到了在十字架上流血的耶稣。
这是我们的上帝，他流血是为了我们。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有点像那个看羔羊是狮子，看狮子是羔羊那种直观的感觉。我们看到了在十字架上流血的耶稣，这是一副极其的 paradoxical 反格矛盾吊诡到无以复加的这么一种颠覆性的一种震撼感。我们今天我们对这个十字架刑罚没什么感觉哈，我们经常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这个符号已经被极其的宗教化了，跟基督教联系上了。但是我们好好想想他在讲什么东西，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是酷刑哈，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叫做被枪毙，被枪毙永是我的荣耀，坐电椅，坐电椅永是我的荣耀。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有人讲这个，人家会觉得你在想什么，你在说什么？这是我们的主。但是这里不是结束哈，他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死了，他还从死里复活。这个死里复活的主配得揭开你一切被教导的、盼望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的将来。犹太人那个时候很挂念以色列的国度哈，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旧约，旧约里面所有的信息都在指向一个复兴的以色列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弥赛亚的君王，满心都是在想那个东西。一个人他越多的倾注在把心把精神倾注在上帝的国度上面，这份感受就越发的强烈。当你把心倾在上帝的国度上面的时候，你看见了，你看见了这位死里复活的主，他死里复活的大能，看到他要揭开，揭开将来上帝国度的途径，这是你的盼望。你今天一切为上帝国度的努力、忍耐、艰难，都要在那光明的彼岸得到安息和冠冕。这给我们的心带来怎样的震撼？我们想一想，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艰难，如果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去忍耐，我们去跟人好好的交流，那到最后的话可能只有我们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是心里面怀着上帝的国度去做着这样一些事情，在婚姻当中我们不能忍耐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这个爱枯竭了耗尽的时候，我们有上帝的爱来遮盖我们，我们跟人不能相处的很好的时候，有上帝的爱来遮盖我们，在我们很心里在乎的弟兄姊妹离开我们被接回天家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一同等候的。弟兄姊妹们，你一切的劳苦、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悲哀、一切的 desire、 一切的向往，在这一刻都有了安慰和答案。这一切的一切在耶稣基督这个答案面前都相对的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你知道他把一切都成全了。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必然的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回应应当是什么呢？第三点，第三点，基督徒看到死被复活的基督，就能够与教会一同敬拜。我们再把第八到十四节读一遍啊。他去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坐宝座的与长并长老周围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
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看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夫妇敬拜，敬拜，
唯独敬拜上帝，把一切都归给他。祷告，我们看见祷告哈，这个时候就像香一样，在上帝的宝座的面前。这个时候，一个基督徒看到这样一位天地的主，他创造了宇宙万物，救赎的主，他死在十字架上，站立的羔羊。从死里复活，他的回应应当是敬拜。我们前面提到哈，我们看启示录要有一点画面感。第五章出现的这次敬拜哈，在程度上和规模上是远远超过第四章的那一次敬拜，是以创造之功为主题的敬拜。你会发现第四章以创造之功为主题的敬拜，就是中间那个宝座和周围的那个24位长老和四活物。但是第五章的敬拜，它的规模和范围延伸到了上帝所造的诸界，上帝所造的诸世界中间。最终我们有点画面感哈，这个要像一个图在你心里面展开哈。最中间的是那个坐宝座的和羔羊，他们是受敬拜的，只有上帝配得敬拜啊。第一个层次是在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看见四活物和24位长老在这个地方敬拜、献香、祷告。第二个层次是从11节到12节，敬拜的客体是千千万万的天使。第三个层次是13节到14节，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一切的被造之物。这个是很宏大的。敬拜的主题是羔羊是配得的，羔羊是配得的。我们知道只有上帝配得敬拜。另一方面，因为这位羔羊从高天降杯，流血舍身，从万国万民中救赎了人归于上帝，有得救的福音传给万国万民，他配得。看到了吗，弟兄姊妹们？上帝眼中的配得不是荣华富贵身居高位哈，是降卑舍己仁爱奉献。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信息，我们还觉得委屈吗？当我们跟配得的耶稣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过不去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交响乐哈，这个年头年轻人喜欢交响乐不太多了，甚至上了年纪的喜欢交响乐也不太多了。但是交响乐是很美的哈。我们看到这个敬拜哈，我做一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你听见这个交响乐《命运交响曲》，它先是一点点起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慢慢的起来，越来越宏大，越来越宏大，然后整体演奏进入一个高潮，一个大的。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敬拜的场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在我们心中？从中间24位长老到四活物，然后到周围千千万万的天使，然后到整个受造的这诸界，一切的被造之物，你是配得，你是配得，你是配得。我们又要有一点画面感，这是我们的神，这是在十字架上流血的耶稣，这是我们复活的主，我们敬拜他，因为他来拯救我。我们敬拜他，因为他买赎我。我们敬拜他，他要将来接我们到永恒当中。这份画面是非常震撼的哈，应当震撼每一位信徒的心。我们要有点画面感，有时候我们太理性，没有画面感。我们上帝在感性上面其实是也是非常要让人的感情来归回他的圣爱的。
我们这里面应当发出的回应是应当自觉的，我们要融入到这种宏大的敬拜中，我们要跟众弟兄姊妹、教会的儿女、众天使天君一同来敬拜上帝，被上帝自己深深的感动，超过这地上一切将要过去的东西。我们有时候我们老是被地上将要过去的东西感动，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被将要过去的事情感动？我们应当被那个到永永远远的永恒的感动，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答案，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容身之所，是我们的归宿，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我们死里复活的主里面。我这个人哈，我不是像很多这个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这种哈，我是后来信耶稣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哈，我的心是沉睡的。但是我是不太哭的哈，这个，但是我信主之后啊，我的心被唤醒了。我记得很清楚啊，有一次在我刚信耶稣的时候祷告会，我没有事先去准备我要哭鼻子哈，结果我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把我另外一个同期信主的一个弟兄，他非常诧异，他说我不会想到你这种人会流眼泪，这个画面有一点印象深刻。但是我知道啊，当一个人他的心被上帝 capture, 被上帝得到的时候，他会因为对于上帝国度的关切，会因为对于耶稣基督牺牲的救恩，为了罪得赦免，为了敬拜上帝的名，而去哭泣。因为他应许信他之人儿女的名分，所以他的儿女不会将一切的这些关切和感动沉溺在这个将要过去的世界上面。因为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上帝的话永远长存。因为世界和世上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上帝旨意永远长存。当中本能复活着这个妻子的时候，我用忍受这个词哈，因为你肯定有受不了他的一些地方，我们有没有回到基督的名，为了上帝的国度而去忍耐，而去宽容，而去原谅？我们有没有为了上帝的名，在跟儿女相处的关系中，虽然小的时候很调皮，长大了很气人啊，我们有没有怀着上帝的爱这样忍耐宽容？因为我们知道要建立上帝的国度，要在家里面建立上帝的国度。我们在教会中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建立上帝的国度。我们在我们爱的弟兄姊妹离世的时候，我们哭，但是我们不要悲伤，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完成了他在地上建立国度的工作。我们也希望我们活着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份坦然。我参与了建立上帝国度的工作，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我可以安然坚入。当我们对准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安慰，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1章1到8节和22章17到17节和22节20到22节来为我们的劝勉。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看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发出来，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做他与他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 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我们再读，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需要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证明这些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让我们为擦去我们眼泪的主点亮我们灵魂的这个答案，献上我们敬拜的歌声，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敬拜的时候唱的第一首歌，君王就在这里。一起立来，你把在这里，你要在这里，万万千金用来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我在哪里直到天主耶稣在直到神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宝座面前，在你的帐幕里面有全然的喜乐，有满足的福乐，因为悲伤的必要变为喜乐，哀哭的必要变为欢呼，辛辛苦苦撒种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因为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你的国度在我们中间，你的爱，你的真理，你的圣道在我们中间，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你的心腹，你要在永恒里面
和我们同享福乐，我们为在苦痛当中的弟兄姊妹，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苦痛的弟兄姊妹来向他们仰望，也为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切受逼迫和患难的肢体来祷告。愿意我们在这些痛苦当中连于基督的十字架，愿意在我们的欢呼当中连于你的宝座，连于你的圣所，连于你复活的大能。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你作为我们的归宿，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可以不至于空跑，不至于突然。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直到末了，直到我们再见你的那一日。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们，请坐。